和谈进度拖迟，真主党发射超过340枚飞弹炸以色列。中国单方面对日本免签证，呼吁日本同等政策。菲律宾副总统公开买空，对总统落手。台湾棒球小国亦都能够攞冠军，台志源回敬小粉红。南韩同大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6号星期二，疫情后的健康挑战怎样才有效呢？一阵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千祈就不要错过。由于美国主导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谈判的努力，路透社引述政治新闻网 Axios 记者拉维在社交媒体 X 报道，根据一名资深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即将和真主党达成协议，目前等待以色列岌头。但是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Khan 引述一名以色列官员指出，由于部分问题仍然存在分歧，黎巴嫩仲未针对协议开绿灯。美方官员亦都强调，要达成停火协议仍然需要作出相当努力。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仲未对所有议题达成共识，但是以色列就已经同意核心条件，并且分三阶段停火。首先是真主党将武装部队由利塔尼河北部撤离，跟着以色列就由黎巴嫩南部撤军。最后阶段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对有争议的边界领土展开协商。消息指出，将会由美国领导的一支国际团队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推行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原本预计会在星期二批准该协议，但是美国官员警告说，直至到星期二才最终确定。据沙地哈特斯电视台引述以色列政治消息人士的讲话，原本星期四之前有一个在黎巴嫩达成停火的机会时刻。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再次支持黎巴嫩停火，并且计划将部队转移到加沙同约旦河西岸，但是想不到星期日较早时候真主党史无前例地袭击，今次被描述为最终摊牌的一部分。以色列消息人士警告说，未来几个小时内黎巴嫩前线的局势即将升级。据半岛电视台24号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宣称该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340枚飞弹，攻击目标包括以色列南部的阿什杜德海军基地和特拉维夫的军事设施。真主党表示，这是他们首次攻击阿什杜德海军基地，并且使用了先进飞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根据该报道，以色列军方证实飞弹攻击触发了以色列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空袭警报，包括特拉维夫郊区。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拦截了多枚射向以色列北部的投射物，并且公布由黎巴嫩发射的投射物数量是250枚。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一枚火箭炮直接击中某个社区，造成房屋起火和毁坏。以色列军随后袭击贝鲁特南部郊区真主党的12个指挥中心。在真主党到目前为止针对以色列的最大规模攻击行动之一，目的是回应以色列23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据黎巴嫩媒体星期日晚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向真主党据点贝鲁特的特希耶区居民发出疏散警告之后，发动了两次空袭。随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呼吁，要向以色列和真主党施加更大压力来达成停火协议。他在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和黎巴嫩国会议长贝利会面之后表示，我们认为只有一条可行的路，就是立即停火，并且全面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01号决议。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4号声称，美国已经向以色列保证 如果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将会能够单方面采取行动。截至目前为止，以色列官方仲未对该消息进行回应。据 X 账号《以色列战争》指出，俄罗斯同中东极端组织关系升温，胡塞部队同乌克兰作战，直至嚟攻击以色列。最近袭击以色列嘅真主党，实际上系得到俄罗斯同中共嘅援助。喺中东形势紧张嘅情况下，伊朗有意伸出橄榄枝，传出呢一个月底将会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举行核子会谈。即使英法德三国最近先至对伊朗发展核子计划提出谴责动议，并且获得国际原子能总署通过，但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喺上星期六宣布，伊朗将会喺29号同呢三个国家嘅副外长展开会谈，将会讨论一系列嘅国际议题，包括以巴衝突以及核子相關事務，強調這場會議是聯合國大會長邊會談的延續，雖然沒有指出會議地點，但是預料應該是瑞士日內瓦。伊朗對西方國家展開外交對話，但是與以色列的形勢就依然一觸即發。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高級顧問拉里賈尼星期日表示，伊朗軍方正在制定策略，將會在近期對以色列先前的攻擊展開回應。中國對日本實行免簽證政策，中國政府亦都希望日本能夠放寬簽證。中共仇日宣傳多年，但是亦都敵不過中國人誠實的腳步。中共近日宣布擴大免簽證國家範圍，由這個月30號起至到明年12月31號對日本等多國持普通護照的人士試行免簽證政策。中國外交部25號表示，希望日方雙向而行，共同努力提升兩國人員往來便利化。綜合大陸媒體報導，25號下午有日本媒體在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針對北京上星期宣布的對日本試行單方面30日免簽證政策提問。中國的立場是希望共同提升双方人员便利往来，要求双方面的免签证措施，这样的态度变化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我们当然希望日方和我们双向而行，共同努力提升两国人员的便利往来。另外，据日本经济新闻25号报道，中国基于互惠主义，一直要求日方放宽中国人签证条件，但是日本目前不接受互免签证。而在 COVID-19 疫情之前，亦都只是中国对日本单方面免签证，日本很难全面接受中国的要求。不过报道说，鉴于中国方面的措施，日本正在推动商讨放宽对中国人入境签证，包括申请手续简化等。经过几次针对在中国的日本人的袭击之后，日本人到中国的意愿还有几多就不是太清楚，不过确实有很多日本工厂都打算撤出中国。而即使是中共政府大肆宣扬日本核处理水煽动爱国仇恨教育之后，中国人的脚还是诚实的。根据中国的旅游网站携程集团的统计，近年的中共国十一假期，日本依然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出国旅游地点。北京机场前往东京羽田的航班十一期间已经几乎销售一空，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逼满人潮，要办理前往日本的手续。搜狐网在十一之后的一篇文章指出，喜欢去日本的人多数是中国的中产人群，喜欢去日本的理由是因为离中国很近，容易办签证，日本人和气谦卑，景色优美，美食丰富，而且购物方便。观众朋友，你们认为日本政府会不会响应中共的呼吁，亦都开放对中国人免签证政策呢？如果认为不会的，请按一致；如果认为会的，请按二致。在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摩擦不断加剧的同时，菲律賓國內傳出消息，副總統宣稱總統對他不利，已經買通槍手，如果自己遇害，請槍手對總統落手。 菲律賓副總統沙拉今年46歲，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女。她星期六上午在記者會與出經人表示，她已經和一名槍手商量好，要求槍手在她遇害之後對小馬可斯總統和第一夫人以及菲律賓國會議長落手。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阿洛在24日表示，政府將所有針對總統的威脅視為嚴重威脅，執法和情報部門將會密切合作，徹底調查威脅和可能的行兇者。阿洛在一份聲明中說，所有針對總統人身安全的威脅都會被認真核查，並且列為國家安全事項。阿諾強調，總統的安全問題無關黨派，我們團結一致，致力於維護總統職位和治理我們偉大國家的民主機構的完整性，同時將會盡最大努力捍衛總統所代表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菲律賓總統安全指揮部表示，已經提升和加強相關的安全措施，國家警察總長已經下令立即就事件進行調查。沙拉和小馬可斯曾經是政治盟友，他們搭檔競選在2022年以壓倒性優勢取得勝利，但是今年這項聯盟因為政策分歧而破裂。小馬可斯的國會盟友正在分別調查前總統杜特爾特所發起的導致超過6000人喪生的禁毒行動，以及沙拉在擔任教育部長期間使用公帑的腐敗指控，兩個人都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世界12強棒球賽，台灣隊贏得冠軍。在賽後，左投林毓民受訪的時候以流利英文表示，小國家可以成為世界冠軍。有小粉紅就發文嘲諷，不過就被台灣藝人台志源回敬，真是面是人哋俾的。24日，台灣棒球12強4-0贏得冠軍之後，左投林毓民接受 MLB Network 的訪問，講到這面金牌對於台灣棒球的影響。林毓民以流利的英文回答說，改變了很多事，現在每個台灣球員無論是年輕後進亦或是老將，都知道我們也可以成為冠軍。我們不單止是一個普通的小國家，小國家可以成為世界冠軍。就在全世界為台灣歡呼喝彩的同時，台灣藝人台志源亦都發文說，台灣沒什麼是做不到的，恭喜我們的國家代表隊榮登棒球12強世界冠軍。沒想到貼文下方出現一位小粉紅留言嘲諷說，棒球的國際關注度又不高。台志源見到該留言之後，隨即就搬出中國國家隊今年9月在2026世界盃足球資格賽亞洲區外圍賽慘被日本狂掃7-0捧蛋，回敬說，去玩你的7-0啦。網友見到台志源霸氣的回應之後讚爆，就是喜歡台歌這種氣派，中國不能夠因為棒球上不到大台就眼紅的。南韓和馬來西亞25日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利用大馬的礦產儲備來供應關鍵礦物，並且加強兩國在國防工業領域的合作，協助大馬升級它的空軍戰機。南韓在面對俄烏戰爭的時候表示，只是會對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是隨著北韓加入俄羅斯陣營之後，南韓的軍事動作亦都開始增加。綜合路透社和韓聯社報導，南韓總統尹錫月辦公室表示，尹錫月和馬來西亞首相安華亦都在峰會上承諾，將會在明年之前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內容涵蓋服務、投資和綠色能源等領域。尹錫月辦公室透過聲明指出，南韓正在推出輕型戰機外銷計劃，希望馬來西亞持續關注。雙方去年曾經簽署一份價值9億2000萬美元的合約，向大馬供應18架南韓製的 FA-50 戰機。兩國亦都同意建立基礎制度，嚟促進應付氣候變遷方面的合作。呢項計劃預計在2029年啟動。此外，尹錫月同安馬仲共同關注北韓同俄羅斯日益加深的軍事合作，以及中東衝突所引發的加沙走廊人道危機。中央社報導， 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目前，南韩政府到现在仍然保持只是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援的立场，但是在北韩派兵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披露之后，南韩除了要求俄罗斯和北韩立即停止非法军事合作之外，亦都表示会视乎情况调整因应措施，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南韩总统尹锡悦在7号的记者会强调，北韩派兵产生的变数已经令局势改变，认为北韩可能藉派兵支援累积现代化战争经验，成为南韩安保的致命威胁。而南韩跟着下来的所有措施都是根据北韩和俄罗斯的实际行动决定。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